好，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是我们小先知书第六次上课。那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弥迦书一到四章。先上这个约拿书一到四章跟弥迦书一到四章啊。那现在时间到了，希望大家找到你的座位。那我们一起来开始，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主，你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只是我们需要把它解开来，因为一解开来就发出光来，使愚人的道路通达。求主今天圣灵你自己做解开的动作，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能够得到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好。我自己是非常的 enjoy 读圣经跟分享神的话语，我希望你们来上读经班跟我一样可以来 enjoy 这段时间。那每次上课的时候，我还是跟大家做一些基本的分享，因为每次都可能有些新来的人。我先分享一下我们的观念，就是我们上主日学是在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认真。那这个认真的程度要达到什么呢？就应该不应该低于你们对学业或专业上的学习。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很用功，那你读神的话语也应该有同样的态度，你不要把主日学看作是随随便便的。所以我们有一种认真的态度在我们中间。那我们课程是有三个要求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每天，就是每次的上课之前你要完成读经的进度每个礼拜是七章一天读一章，所以你现在来的话，你应该弥迦书已经读到第四章了那我们上课总是准时上课，所以不迟到不早退。每次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早退，因为他们是午餐要出去给大家打饭那缺课不要超过二次最后就是我们每次都会有随堂的测验好，那也是求神祝福你读圣经的日子。来看一看我们的进度那时间很快，我们今天已经是第六次上课，我们这个课程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再来看看今天课程的内容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说我们小先知书需要背京剧。那可能你们在想说京剧是哪一些，那今天我们第一部分是跟大家看小先知书的京剧，然后第二部分是看约拿书一到四章，最后是看弥迦书一到四章。先来跟大家看一下小先知书的京剧每一个人都需要背诵十二节的京剧那在我们课程结束的时候就是在四月第一个礼拜天的时候，要向大家验收这十二节的京剧所以你会在一张纸上把它默写出来。那京剧的选择，就是我们这一课给弟兄姐妹选了十五节的京剧，你可以从这十五节里面自己挑十二节来背诵。但你说如果我读完了小先知书，有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经文没有在这十二节当中，那没有问题，你可以自己选你喜欢的经句，但是限制必须是出自于小先知书，然后再配合我们这个课给你选的经文，那总共合起来只要是十二节就可以那我们选的这十五节的经文的分配是这样子，我们阿摩斯书选了三句，何西阿书二句，哈巴谷书二句，那厄巴迪亚书没有，那其他就是每本书各一句，总共是十五句，十五句里面请大家选十二句。我大致上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是哪十二句第一节就是你是我的名何西阿书二章二节，凡就是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一节的话，我们前面有一句话没有在里面，我们就是把这主要的这一段那因为这节很重要，是何西阿书的一个主题那第二是也是何西阿书是六章第三节，是我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它都是非常优美的京剧。约珥书就是二章十三节这句出名的京剧，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 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其他几节阿摩斯书都是非常短的经句，阿摩斯书三章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五章二十四节，这是阿摩斯书的主题经文，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的后半部，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约拿书我们选的是二章九节，救恩出于耶和华，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其他几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是非常出名的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第九节，耶和华本为善，这是那鸿书一章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这是罗马书，新约罗马书所使用的一节，就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好，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哎，那这一段是最长的一段，我希望大家不要舍弃这一段，希望有人会背这一段，你们不要都是背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心。那这一段其实非常特别的优美，我不全部读出来了，希望你们中间有人选择它来背它哈。十二节也是非常优美的一段经文，默然爱你，这是出自于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哈。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圣经里都是说我们因神喜乐而欢呼，在这一节说神因为你喜乐而欢呼，特别好的一节经文。最后在三节，哈该书你当刚强，二章四节，这前面讲了很多的，就讲了几个人的名字没有关系。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十四节，好，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依靠耶和华的灵方的城市，撒加利亚书四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最后十五节，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唯一一节经文允许你去试探神的，以此试试我。好，所以这十五节里面，你按照自己的心意，请你选十二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约拿书。约拿书它的主题是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个对象是亚述人，也就是尼尼微人。那它的内容请大家注意，是一位先知受教育的故事。那时间发生在主前大概760年左右。那上次我跟大家看了这个约拿书的简单的结构，就这本书讲故事，它讲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就一个故事能够讲到这种程度，实在是不得了啊！它很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啊，请大家就打开你们的约拿书哈。那第一章的第一节跟到第三节哈，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那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好，就读到这里。那请看第三章，同样的开头，不同的反应。第三章，这是神给约拿的 second chance。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给他讲吩咐是同样的，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同样的吩咐，不同的反应。 这就形成了约拿书的两个主要的段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的这个主要内容，这一部分我上礼拜跟大家看过，就它不是一个大鱼的故事，它跟其他的先知书都不一样，其他先知书讲的就是先知的信息，神给他的话语他讲出来，但是约拿书是讲先知的故事，讲约拿这个人怎么逃避神，后来又被大鱼吞了，又怎么样，后来顺服神，讲他的故事。那约拿书他是讲说神教育一个叫约拿的人，给他一个 education， 那这个人其实是应该是非常懂神的人，结果还接受这样的 education， 到最后神还问他一些问题。那到底约拿是真的认识神还是假的认识神呢？我们最后会看一下这个地图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因为这个约拿书的主题讲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尼尼维啊，它是古时候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现在只剩下一个废墟哈，什么都看不见。你可以去上网 search 一下哈，可以看到那个尼尼维的废墟等等哈。那它是离以色列相当的远，这个你们应该可以 locate 那个以色列在什么地方哈，是在，所以这个尼尼维在它的东北方向，然后约拿他选择的路线是往西方逃去，逃到差不多西班牙那个地方哈，也大概了解一下，这是在亚述他掌权的时代，然后神要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那这个第一章就是讲到一个逃跑的先知哈，一开始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的面哈，到第一章最结束哈，十七节那一句话就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这从开始到结束的第一章中间讲的就是这个先知他在逃跑的时候发生的故事。那基本上他是说一个人违背神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插曲，一些故事。那你说发生了什么故事呢？第一个就是一个人违背神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变得模糊。他原来挺认识神的，他是一个先知，他不会不知道说你无法躲避耶和华的面，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清清楚楚知道耶和华无所不在，但是他怎么做呢？我就坐条船逃到他施去，干嘛呢？躲避耶和华的面。突然他犯糊涂了，他本来可能是还教导别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然后上天下地你都无法躲法他躲避他，但是他想逃避神的时候他就自己去躲神去。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说我们自己平时蛮知道的，但是你违背神旨意的时候你对神的认识突然变得模糊啊？我遇到不少基督徒是这样子，他就是碰到他那一件事情，他就坚持要去做那件事，犯那个罪的时候他突然就对神的认识就模糊起来，他要去搞个婚外情他就说神是允许我们多妻的他要去这边去贪图个贿赂或贪把钱的话就说神要我们发财的啊。他平常都知道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他一旦说要犯罪背逆神的时候，哎，这个人突然变得糊涂了。就是约拿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我们看到你违背神的时候你对神的管教感觉迟钝。这里面有个很生动的描写，就是说哦，耶和华是海中起了大风大浪，狂风大作，整个船上的人都好害怕，那只有一个人在船底在那里沉睡。那后来我们看到说哦，这个大风大雨大浪是神的管教，管教的对象不是其他的人就是约拿，别的人都 aware 了，就是约拿一个人在那里沉睡。那就是当一个人他违背神的时候，他会对神的管教感觉迟钝，那个已经在他身上了，他会睡得着觉。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那个因素，他就没有想到说神在管教他。那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也写得非常的生动，因为后来就找出了约拿，然后约拿也说啊，你们遇到这些风浪原因是因为我，他还给他们出了一个建议说哎，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去，这个风浪就会平下来。那我们想这些船上的人，这些船主啊，其他的水手什么外邦人，然后他们听了之后说哦，是这样子吗？扑通就把他丢下去了。倒不是这样子，请你们看看约拿书的第十一节哈，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 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这是第十二节哈。那请看第十五节，他们随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但是在十二节跟十五节中间还有两节，是十三节跟十四节。那这两节他们在做什么呢？你看看十三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然后第十四节就是他们求告耶和华祷告。你就看到这些外邦人哈，其实他们很有人道精神，他们了不起。他们第一个动作不是把约拿丢下去，他们还竭力荡桨说，我们不想把你就这样丢下去，我们还是很努力的看可不可以靠岸，我们不想把一个无辜的人这样丢到海里淹死他。所以你看这些人，他外邦人，但是他们很有人道精神。那反而是约拿在他们面前表现的就是一个很自私的，很沉睡的，他表现不如这些外邦人。就我们违背神旨意的时候，就觉得我是基督徒好像表现的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不信主的有时候还有一些人道精神，或者还组织一些公益。那这就是约拿给我们看到说，他不顺服神的时候就出现这些情况哈。那第二章是一首诗歌，这个诗歌的内容是约拿他在鱼腹中向神祷告，那大家自己看就行了，因为它相当的短哈。这个第二章跟第三章都是讲说悔改带来拯救，那第二章是个人篇，第三章是团体篇。第二章是个人篇，就是约拿这个个人他自己，他在鱼腹中向神祷告，然后神就让鱼把他吐在旱地上，他就得到了拯救。那第三章是团体，是整个的尼尼微这个大城的人，上至国王，下至庶民哈，连这个牲畜都披麻来向神悔改，结果这个国家就得到了那个拯救哈。我借着这个讲一个观念哈，就是凡是违背神旨意的事情，神都会阻挡，对吗？因为我听基督徒有讲这么一回事，他们就专门拿这个约拿的事情来做比方。他的看法是这样子哈，他我要是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不合神旨意的，那我们没有关系，我尽量可以去做。那如果是不合神旨意的话，神就会出手拦阻他，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啊，这件事情不能再做下去了。那如果是合乎神旨意的，我就事情就会很顺利，就会一直下去。因为像那个约拿，他去做不合神旨意的事情，神就派一个大鱼把他给吃掉，哎，他就知道说，哎，这件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有基督徒就有种看法说，如果这件事情做得下去，一直没有受到拦阻的话，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件事情合乎神的旨意。那如果说我做到一半不顺利，又有这个阻挡那个拦阻哈，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件事情就是违反神的心意。所以他们用一种就是事情顺利不顺利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那我们其他人听了就说，那这样子是对的还错的？你有没有这种看法？他们就纯粹用有没有外在的拦阻。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他把这个拦阻这件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他把拦阻只看到是外在的拦阻，大浪大风大雨看到，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说，在外在的拦阻之前有一个叫做内在的拦阻，是什么呢？使圣灵担忧。你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神心意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女，心里会不安的。你一开始不安，只不过你慢慢的消灭圣灵的感动，把这个不安压下去，到最后麻木了，就觉得没事，你看我已经做了好久了都没事，神一定没有说不喜悦，神一定是这件事在神面前是可以通过的。几时神处罚我了，我才知道是错的。那第一个神拦阻的是我内心的拦阻，是圣灵使我感到不安。然后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是我们学圣经的人哈，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他把特例当作通则啊。那基督徒常犯这个， 事情，他总是圣经里面拿个例子，你看大卫有很多妻子，所以我可以多妻。然后一看约拿，就是他神会派大鱼来挡他的，那我还没遇到大鱼，所以也是 OK。因为都是把这个特例当作通则，如果是通则的话，神会直言的，都是在那种平铺直叙的那种 statement 里面这边讲，只有耶和华是你的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讲得很清楚，这种叫做通则。但是像这种你拿一个人的故事，什么约拿这样那样的话，那种叫做特例。但当你把特例当作通则的时候，你就违反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做基督徒，你不可以犯这个错误哈！你以后查经的时候，不要把那个特例当通则拿来讲哈。那再讲回你里面的那个圣灵的拦阻，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条防线，让我们防止这些。那你自己把这个防线撤除掉了，你就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使圣灵担忧，然后就在那边等，说外面有没有什么拦阻出现？其实你是带着一种不安的心去等这个拦阻出现，只不过这个拦阻一直没出现。那后来到最后，终于事情败坏了，你尝到这个苦果，然后你就在那里说：“神啊，你当初为什么没有拦阻我？你为什么没有说派个大鱼，派个什么东西让我不做下去？”其实神有拦阻你，内在的拦阻，圣灵在那里掌管我们的心，只不过你自己忽略了，你把这个防线撤除掉了。那我就讲到这个约拿的事情，因为有人有这种观念，我顺便提一下。那下面就是第三章，就是大家看到，就是尼尼微人他们那个听到了之后就全体的悔改。那他这个讲的是一个团体的悔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很少有这种观念，就是团体的悔改这个观念。我们总是我们 very individualized， 非常的个人化，总是想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没有想到说我这个家要悔改，我这个教会要悔改，我这整个的团体要悔改。那尼尼微是什么？亚述的首都，最大的城，尼尼微王就是亚述的国王，整个的国家在神面前悔改。所以团体如果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也需要悔改。这表示这个团体当中需要有一些是守望的人，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警醒的，然后到时候他发出一些呼声来，然后我们可以来在神面前有个切实的悔改。这个尼尼微，大家看他那个悔改的过程，我们要全部读下去，他们是真的悔改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他们不光只是说披些麻布然后坐在灰尘当中，而是说真的从自己的恶行恶道当中离开了这些，然后归向了神哈。那是一次很大的神迹哈，他们悔改了。然后这时候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哈，其实在小先知书里面大家已经看了几次说耶和华后悔这个字眼啊，在约珥书在其他的书里面就出现过啊。那就牵涉到一个神学上的一个观念啊，神学上的观念就是说耶和华应该不会后悔的，因为他是全知的。我们人会后悔，因为我们不是全知的。哎呀，真的好后悔，我早知道是这样子我当初就不那样做了，因为我们不晓得说以后会有什么变化。那神既然是全知的，他就从头到末了全部都看出来了，连人会不会悔改会不会归向他都知道。那耶和华就应该是完全不会后悔的。但是我们读，哎，怎么又读到说耶和华后悔呢？那在约拿书里面就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哈，第三章第十节。然后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你们基督教的神，你们的这位神他是一位会后悔的神，因为他事先没有看出来说尼尼微人也会悔改，于是他就叫约拿去说，哦，尼尼微大臣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再过40天你们这个大臣就要倒塌了，就要完了。然后结果神后悔了，不把灾降给他们。那弟兄姐妹，神后悔这件事情就是其实 very common sense， 大家想想就知道说不是神没想到，而神只是说把他的 plan A 变成 plan B， 然后神其实一开始就是两个 plan 嘛，就是说，哎，你如果继续做坏事，我就要惩罚你，这是 plan A。plan B， 你如果悔改，我就不惩罚你。plan B， 他一开始就是这两个，他 他不是说一开始没有想到还有 plan B， 就我反正就是要惩罚你，你死定了。他说神一开始就是你只要悔改我就赦免你，那现在的情况是说你以为人他们悔改了，于是神就赦免他们，就非常简单的，而不是说神原来不知道他做到一半他就后悔，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还派约拿去恐吓他们，叫说你们诚要怎么样怎么样了。这些都是在神的定旨先见里面，他一开始就有这样。之所以会有约和华后悔这个字眼出来，一方面是说人类智慧的有限，就只能用到说后悔，就是 change mind 这种事情，但其实是神原来都有计划好了，只是根据人不同的反应神就有不同的对策。如果不悔改灾祸到你这边，如果悔改灾祸撤除，就是看你悔改不悔改，那所以都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那这样子就 OK 了。那因为这些年来牵涉到一些灵恩的教会，他们在有所谓的这个说预言的服事里面，那我很反对这些事情，就是他非常的个人化，把神变小了，而且是都讲不准，毛病是他讲不准，那十次里面就是准那边五六次，然后人家就会拿这个约拿的事情来说话，就说你看约拿说过四十天你以为成就倾覆了，后来有没有倾覆？没有倾覆，表示约拿预言说的准不准？不准。那约拿都说不准，那我也可以不准，所以大家多练习练习，以后会 improve。
那这个你来回答就好。
对，因为这个道理是怎么样大家自己知道，对，所以我不需要再多说哈。约拿书它结束的非常的精彩哈，这是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哈。前面发生的就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第四章第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还生气哈，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呢？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所以到了结束的时候，他把一开始那个动作的原因解释出来了。约拿为什么逃避神呢？他就说，哦，因为这样子，我就是觉得说我去到最后你反正是会原谅他们的，因为你是一个不轻易发怒蛮有慈爱的神等等哈。那这个原因是说出来的，但是有不同的解释哈。第一个解释就是说，有人就觉得说约拿因为他是犹太人，然后这个尼尼微人是迫害犹太人的，所以他就很生气这些尼尼微人，他就巴不得他们全部都遭殃死光，然后他想神派我去讲，讲到最后这些人一定又没事，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因为他希望尼尼微人遭殃，所以他说这个架我不要，他就跑走。那另外一种解释是说，约拿他是害怕自己说话到时候被人家嘲笑说你说话不准，那神叫我去说他们去遭殃，那到时候神又得赦免他，那到时候又我说的话就不应验，然后人家就会说你这个先知说话不准确。那这是不同的解释，到底是哪个我们不是很确定啊，我们就照着这个字面上来看，就是约拿他就是认为神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他就逃走了。然后第三节啊，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真的是很生气，气到一个地步都不想活了。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神非常的心平气和，他跟他讲理啊。这句话出现过两次啊。你看第九节啊，那是第二次神跟他讲理，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又问他，然后这个约拿这个倔老头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啊，他跟神发脾气。第五节哈，看看啊，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于约拿， 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的喜乐，哈，这时候他转怒为喜，哈。第七，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至于枯槁。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有一个字眼，我希望大家 pay attention 一下，就是安排这个字哈。安排这个字在约拿书里面出现过四次哈。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一章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哈，安排，请大家看的哈。第二次出现是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哈。第三次出现四章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哈。那第四次的出现，第四章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哈。这四样的东西出现，出自于神的安排。有些现代的英文版本哈，把这个我们中文的这个安排这个字，它翻译成是 appoint。大家知道这 appoint。你跟医生约了一个 appointment 啊，神就 appoint 让约拿跟大鱼之间有个 appointment， 让约拿跟蓖麻有个 appointment， 这些都是出自于神他蓄意的安排。那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使约拿他受到教育啊，是对他的一种 education 啊，那知道说这一切啊，神是要到约，就让约拿到最后能够了解说耶和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说这整个的故事哈，约拿认不认识神这件事情啊，稍微看一下，约拿认不认识神？第一个答案是说约拿他认识神哈，因为他曾经做过三次宣告，这三次宣告都是非常非常的正确啊。第一次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神是造物的主。约拿书一章九节，这是一个认识神的宣告。第二个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你知道圣经里讲到神的作为有两个是最主要的大项，第一个是他的 creation， 第二个是他的 salvation 啊。所以他一开始说神是创造的神，第二次又说神是拯救的神，然后第四章第二节他又说了，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等等。所以从约拿的宣告来看，他真的是认识神的人哈。但是从他的行动来看的话，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约拿他不知道神是无法躲避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件傻事，他往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第二，他不知道神也爱尼尼微人，他就很生气，神为什么没有惩罚尼尼微人。然后约拿书的最后一句话，四章十一节，神就跟他讲理说，你看这个蓖麻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栽的，没了之后你就爱惜它，就很生气，那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十二万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一般的解释就是说，这代表说小孩子还小的，说连左手右手都不会分辨，说光是小孩子就有12万多人，那再加上大人，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一个城市。那约拿他就一直不了解说神也爱尼尼微人，然后约拿不知道说神很在乎他，就是神特别为了他一个人给他有四个安排。就老实说，神的仆人这么多，你不做，我随便再换一个人做，不是非要你约拿不可。但是神就这么在乎他，就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做一些安排，为的是最后跟他讲理，让他能够明白说，原来我们的神他也爱尼尼微人，跟爱我们选民一样，他也要他们得救。所以那到底约拿他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那就是约拿他是一个在知识跟行为上有差距的人，那其实跟我们情况也是非常的类似，我们在知识跟行为上会有一些差距啊。 这表示说真正的认识神的话是要达到知行合一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是比较认识神了哈。这是约拿书给我们讲的上的一个功课。约拿书这四个安排我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把这张跳过去。约拿书的信息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神爱世人，我记得我做基督徒的头那几年，曾经有老基督徒在那边就是跟我说，说这个旧约里面呢，神只爱以色列人，神不爱外邦人，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才看到说神也爱外邦人。那我那个时候读过旧约了，我就有个问题，我就说那你怎么解释约拿书呢？约拿书神叫约拿去拯救这个船系行哈，让尼尼微人外邦人能够得到拯救，然后最后还说我很爱惜他们，所以你这样的说法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约拿书，很出名的 一本书。那神爱世人是从一开始就有的，那我们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说呢？说地上的万族都因你而得福，表示说这个选民其实是什么呢？他们是一个祝福的工具，他们不是说祝福的本身，不是说神只祝福你以色列人，神只祝福你基督徒，而是说要万民都因你而得福，你是一个使别人蒙福的一个工具，这是神的心意。一开始拣选亚伯拉罕就说清楚了，表示说他神是爱世人的，每一个人神都爱。那我们如果说信主信到一个地步，说觉得说神只爱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跟这个约拿差不多，就是误会了神的意思。所以神爱世人，然后主耶稣叫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啊。神的心意是一开始就爱世人。那另外就是约拿书里面第二章跟第三章整整两章哈，一半的篇幅都是在讲悔改，第二章讲约拿的悔改，第三章是讲尼尼微城的悔改哈。所以他的信息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要人悔改，神要挽回我们。那我在这个讲义上有顺便提到这个两个浪子的故事哈，因为我觉得跟约拿的故事相当的相称啊。因为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我们常常是读到一半就下停了，就没有读后半部。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故事，不但讲小儿子，也讲大儿子。小儿子在外面把那家财都浪荡都花光了，然后才回来，然后父亲很爱他，就很慈，在那等他回来就拥抱他，然后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心里很感动，然后就把书就合起来。然后没想到下面继续说，那个大儿子看到之后就很生气，然后说这个儿子这么坏这么坏，你还这样子对他这么好，我在那里给你做工一直给你干活，你都没有说给我吃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他爸爸就对大儿子说儿啊，你跟我一起在一起的话，我的都是你的哈，都是你的，你这个弟兄你这个弟弟哈，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哈，所以才为他高兴。哦，原来还有一个浪子是大儿子，他就在爸爸的身边，人没出去心出去了，然后父亲所挽回的不只是小儿子也是大儿子。然后常常在圣经里面了，就是以色列人是大儿子，外邦人是小儿子。那大儿子就是说在父亲身旁的那一个人，他也需要悔改回到神的身边，所以不但是尼尼微人也是约拿这个以色列人。约拿神迹被主耶稣他所引用过，就曾经有文士跟法利赛人，他就说哎，耶稣你这么厉害，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一看，你显出来的话我们就算服你了。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我们后来就知道说啊，这是耶稣他事先就说将来他三日三夜要从死里复活哈。那我们知道说耶稣他就是用约拿的事情来预告说自己将来会因此而复活。那我们就顺便就问一下说，那到底约拿这个故事，因为它引起很多的争议， 很多人说这约拿的故事就是一个寓意性的故事，一个象征性的故事，不是真的说有条大鱼把它给吞了，而是说只是说一个属灵的教训。可是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实际上引用，耶稣把它当作是真的，就是耶稣他说当初约拿怎么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当中，那以后我也要三日三夜，所以耶稣把它当作是真的，在耶稣的眼中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一件事情。那我想这里就可以把它那个定案，就是耶稣他是这个预表，整个大鱼吞约拿这个经历的一个预表的实体啊。这个预表这个 type 就是说借着一些事情来预先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些预表它是一种 shadow， 是一种影子，而不是那个本体。那个本体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后来从三日复活。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读这个小先知书读到现在的话，你看到每一本小先知书里面都有一些弥赛亚的预言，是不是？那约拿书也有哈。这个弥迦书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弥迦书，请翻到弥迦书。弥迦书总共是有七章，这七章怎么分呢？我大家就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的段落哈。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交代，就是一个开场白。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这一节告诉我们，那个时间是这几个犹大王做王的时候。然后弥迦是什么地方人？他是摩利沙人啊，你自己做些背景研究，这摩利沙在哪里？然后他讲的这些是关于哪些呢？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以有撒玛利亚，也有耶路撒冷，有北国，有南国。然后最后我们读的时候发现是重点是摆在南国啊，但是北国也有提到。好，那现在来看这个结构。第一章的第二节，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这里是说谁要听？好，我们跳到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等等，这里说谁要听？好，首领跟官长，对吧？所以这是第二个段落。第三个段落是第六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这里讲的是谁要听？所以我们可以把弥迦书这七章简单的来分成三个段落，就是有第一个段落就是万民要听啊，第二个段落是官长要听，那第三个段落是百姓要听。所以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一个段落，三到五章是一个段落，还有六七两章是一个段落。那我们看一下，稍微介绍一下弥迦书它的特色哈。有三个特色，就是弥迦书这本书非常精确地预告了耶稣的出生地啊，就是这一章他讲得特别的清楚。那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的话，这一节应该大家相当的熟悉哈，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了。就马太福音就说那东方的博士来的，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就说那个生来做犹太王的在哪里？那希律王听了就很不安，然后他就去问，他就把那个祭司长跟文士都叫来说，哎，你们告诉我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应该生在什么地方？那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就说，哎，报告大王，我们根据这个先知书讲的就是说在伯利恒，然后他就引用这个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哈，弥迦书五章二节这样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他的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哈，就是这本书弥迦书非常精确的 预告我们耶稣基督的出生地就是伯利恒，这是这本书很大的一个特色啊，别的地方没有这么精确的连出生的地名都说出来。那第二个就是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有个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弥迦书他很清楚地告诉世人，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 in case 你很 confused 说那到底神要我做什么，那你就把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把它背下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们如果以前有听我讲过那个弥迦，不是弥迦书，那个生命记，那个旧约读经班的话，可能会记得说，曾经跟弟兄姐妹提过说，圣经中有两个地方很清楚地说到神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非常出名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出自于生命书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那这里是这么讲的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那这两句话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它记得，是对我们 会有很大的好处。神向世人，讲到世人就是神的 creation， 神所创造的，让我们记得说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 造人，所以神的属性当中我们也 share 他的属性，我们里面有神的公义跟慈爱，所以他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把那个神的属性能够活出来在世人当中。但是像以色列哈，以色列大家要记得，以色列是什么呢？是神所 redeemed， 神所救赎的。然后以色列有什么长处？你记得那个保罗在那个罗马书里面讲说，那犹太人有什么长处？第一，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凡事大有长处。第一，神的圣言叫啊，这选民有个特点，就是他有神的话，所以他这里就是生命记他说，神以色列神要你守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说遵行他的道，谨守遵行他的吩咐，就把他的话语能够行出来。所以我们把这两节合在一起的话，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就有个纲要在那里说，哦，身为神所造的世人，神要我行公义，好怜悯，身为神所救赎的儿女，神要我来遵行他的道。那这两个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那这是弥迦书对于我们了解神所要的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他这些经文。那第三的话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就是弥迦曾经救了耶利米一命哈，先知耶利米比弥迦晚了一百年，一百年前的人怎么会救一百年之后的人一命呢？那这个整个的经过记载在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就是大家知道那个耶利米他因为传了神的话语，就得罪了当时的那些权贵还有当时的百姓，所以他在圣殿里传道的时候，那些祭司长啊还有民众很不高兴，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圣经说那些人就说你必要死哈，耶利米说二十六章八节。那后来圣经说有几位国中的长老就起来，他们就引用弥迦书讲了一段话，这段话讲完之后就救了耶利米一命啊。那这些长老怎么说呢？他们就说了，说当年呢，在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那个时候有个先知是摩利沙人弥迦，他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他讲的这些很不客气的预言，当时的犹大国王没有致死他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难降与他们，若致死这人，就讲耶利米，你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啊！就是在那紧要关头，这些国中的长老就引用弥迦书讲的一句话，然后就阻止了众人不去杀耶利米啊。所以这是一个插曲。那时间的缘故，我们把弥迦书稍微看一下哈。弥迦书第一章二到七节哈， 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来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水在他以下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嗯，我们时间有限，我稍微讲一下好了，就是其实圣经都字里行间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神挺重要的事情哈。那这里我们就是读过去就觉得说读的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就看到说耶和华出来，然后就这些山啦、这些谷啦、这些都好像融化了，都等等哈。我说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当圣洁威严的神来到的时候，大地无法承受他的圣洁跟威严，都在他的脚下都融化掉。我说 OK got it， 还有什么？但是我们这些人却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没有融化掉不但说来了，而且是可以直接到施恩宝座前，罪人却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就看到说同样的一位神，大地都要融化的神，但是罪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就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典，是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我跳到第八节哈，第八到第十六节，我觉得读弥迦书的人大部分人就是卡在这几节，因为这里面讲到说灾临十二城，他讲到十二座城市的名字，然后这些弟兄姐妹你需要做背景研究，这是你们显出你们这个 Bible study 那个功夫的地方了。然后你去做一些研究的时候，你会就是了解一下这些城名他们在哪里，然后你会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原文中所做的这个 wordplay， 这些谐音字上的发挥哈。这我们自己读不出来，因为我们这不是希伯来文，我们是靠着一些释经的书籍，他会这边，或者 even 你是用 NIV 的话，他在那个经文旁边就是一个 footnote， 就说这个字它原来是什么，说很有意思，原来是这样子。那我把这些读一下好了。这第一座城市在第十节开始啊，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那个 NIV 就会告诉你说加特这个字听起来就跟报告一样啊，不要在报告前报告，这总不要哭泣。我在亚伯佛拉滚于灰尘之中说亚伯佛拉它就是蒙灰之尘啊，我在这个蒙灰之尘滚于灰尘之中，沙培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羞辱而过沙培就是喜乐的意思，这个喜乐的居民要赤身羞辱而过，撒南的居民不肯出来，说撒南的意思就是出兵，出兵出去打仗的意思啊，就出兵的城居民不敢出来啊，伯与薛的人等等啊，伯与薛就是他的意思，说站在旁边的，就站在你一边的，伯与薛的人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马律的马律是苦的意思，等等等等，你一路看下去啊，说原来里面有很多的谐音字，然后有它的意思，然后再看看这十二座城哈，一直到最后那个亚杜兰洞也算是一个城哈，它有是犹大的城市，有的是外邦的城市因为一开始说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哈，就不但是犹大受审判，还有其他的外邦的城市也受审判。那你说他讲的这些事情到底是应验了没有？有没有一种历史上的应验发生过？有，这个就是圣经有记，历史也有记的，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去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事情。那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我在这个讲义上有放上这么一段哈，就说亚述王西拿基利于701 BC 向耶路撒冷发兵，一路上攻城略地，包括弥迦所说的那些城市。他从拉吉哈，这拉吉是个主要城市，我这个礼拜特别上网去看了一下拉吉哈，他们所做的那 archaeology 这考古学上的发现很有意思啊，就从拉吉差遣大将哈拉伯沙基哈率军往耶路撒冷去，将城围困，然后 拉伯沙激发狂言，大家看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就讲的，他就讲了很长一段话了，中间一段话 就像那个大军临城，在那个耶路撒冷城门下面，他就你们耶路撒冷的人都给我听着啊，就讲了很大一段话，最后就说列国的神有哪一国救他脱离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大发狂言啊。那大家知道那个整个过程的结束是怎么结束的，就是西西家在那次的时候，他靠着先知以赛亚的帮助信靠神，然后就说我们不害怕，我们祷告，结果神迹发生，耶和华派使者去拯救了耶路撒冷城，大家自己去看那个过程哈。结果这个西拿基利不但没有把耶路撒冷灭亡，而且是整个惨败而归。当他大军返回到尼尼微，回到他国家之后，结果他的儿子反叛他，有一次他在他们的神庙里面献祭的时候，他的一个儿子就突然把他给刺杀了，然后另外一个儿子就得了王位等等哈。但是这个兵临十二城的这个预言呢，后来就实现了。我把因为今天的那个时间的缘故，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我的讲义是写到了第四章。这次的讲义如果你收到的话，请你要留着，因为前面有那十五节的经句的背诵哈。好，我的课程到这里。我先做结束祷告，然后班长发考卷好了哈。天父，我们把今天的经文，我们所学习的摆在主的面前，求主用你的话语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我们有时候心里也觉得困惑，有时候觉得力量微小，但是感谢主，让我们总是可以回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恩典，得你的力量。求主继续赐福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一个礼拜当中生活得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